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2024年的 NAPLAN 成绩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根据数据显示呢，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在识字和算术方面没有达到预期的标准。一方面，这个结果让很多的家长感到担忧；另一方面呢，对于 NAPLAN 考试的真正的目的和性质，可能有些家长朋友没有完全的弄明白。为了解答这些疑惑，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了知行教育机构联合创始人张敏娟女士，为大家来解答 NAPLAN 考试背后的初衷、对学生的实际影响，以及家长如何更好的支持孩子在这场全国性的评估当中的表现。早上好，张老师。
早上好，辛迪。
首先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NAPLAN 考试设立的背景是什么。
澳大利亚每个州的教学大纲和教学程度不同，所以呢，联邦政府在08年与各州的教育部门合作创建了 NAPLAN 测试，主要是为了建立一个测试全国学生学习成果的一个统一的框架。学生在 NAPLAN 中的成绩是衡量我们每个州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指标，这样呢，可以告诉我们在国家、在每个州和地区层面怎么能显示出学生的读写和计算机能方面的能力。
那考试的核心目标是什么？怎么样来帮助评估教育的质量呢？
澳洲以前也有类似的这些测试制度， NAPLAN 的引入主要是为了在早期的阶段，三年级、五年级、七年级和九年级识别出没有达到识字和算术最低标准的学生，这个是我们的目的。那 NAPLAN 呢，它为政府和学校提供了一个教育计划的一个方向，比如说怎么样运作我们的教育体系，有哪些需要改进的方面，以及哪一些具体的学校在阅读和算术教学方面需要支持，这种的信息。
最近几年来 NAPLAN 的设计有没有过调整或变化？如果有，是为什么呢？
在23年的时候， NAPLAN 考试是第一次用了更加严格的学业水平和一种新的调整过的标准进行的考试，所以呢，这也可能是今年有50万学生成绩不佳的原因之一。为了能够显示出有关学生在这方面表现，更加准确地显示出这些详细的信息呢，这个新的 NAPLAN 的标准其实有更加个性化，能够更广泛地对于每个孩子的水平进行评估，以保证吧，大家都能够体现出自己正式的这个适当的水平。那这个报告的方式也有了变化，取代了以前的一些数字报告，也不显示国家的最低的水准了。当然了，时间测试的时间也改变了，换到了3月份。
NAPLAN 测试的真正的性质是什么呢？
NAPLAN 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它这个结果是显示出自己家孩子在测试这个学年，无论是三年级还是五年级、七年级、九年级，它是学习成绩是超出了预期，或者是满足了测试这个学年的要求，或者是接近测试学年对于这个学习成绩的期望值，或者是没有达标，需要帮助才能进步。这个其实是让大家看出来自己孩子在全国范围内学习层次和排位的一个机会，所以考前做准备其实是没有什么必要的，你否则没有办法看出来自己孩子的真实水平。
哦，这个测试对于学生的日常学习和未来的学习道路，甚至是教育资源的分配有哪些潜在的影响的？我想可能这是家长朋友更相对比较关心的问题。
其实我们85%的老师都认为NAPLAN 作为一个教师评估学生的方法，聚焦点过于狭隘了。他们认为呢， NAPLAN 对于算术啊和识字的这个重视程度，忽视了教育的其他的重要方面，比如说批判性思维啊、创造力啊和社交情感技能。这种狭隘的关注 可能会导致应试教学的心态，这样呢会牺牲一个整体教育，大家都去忙着备考啊。而且呢，大学越来越不考虑，他们通常也不考虑学生的 NAPLAN 的成绩。虽然咱们这么说哈，但是 NAPLAN 分数也经常被一些精英中学在考虑学生申请的时候作为选择标准之一。最近呢，教育部也根据 NAPLAN 的分数提供精英中学入学的名额，
可能有些精英中学入学的时候作为参考条件。作为家长，我之前对 NAPLAN 的认识也是有局限性的。那作为家长来说，通常对于 NAPLAN 的测试有哪些比较常见的误解呢？
很多华人家长咱们吧，把 NAPLAN 考试当成是一种竞赛，考前呢花很多时间和金钱让孩子去参加补习呀。NAPLAN 其实是给大家看出自己孩子在全国范围内学习层次和排位的一个机会。咱们前面说过，精英中学在选择的时候可能会看一下 NAPLAN 作为选择标准，因为精英考试是一次性考试，那他也想拿出来看一下你平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成绩。其实咱们精英中学考试作为教育部的原先的考试的目的，是想测出孩子他到底自己学习的水平如何，而并不鼓励大家去补习，除非孩子是要向其他的学校展示自己的学习水平，比如说你精英中学啊，比如说你要进四校转学报名奖学金，否则参加补习考试备考补习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你否则没有看出孩子的真实学业水平，发现他们的弱点，所以每一所学校呢，特别是私校，在考前其实比家长更紧张，因为 NAPLAN 主要是教育部在全国范围要看学校的整体成绩，以提高学校对家长的吸引力。所以这个是咱们的误解。
那目前来说，联邦和各个州的拨款谈判会怎么样来影响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呢？
联邦目前正在跟各个州进行谈判，签订一般来说是10年的公立学校资助协议，因为旧的已经到期了嘛。目前公立学校离计划最低的资助水平还差不多50亿吧。今后政府其实不仅是要提供额外的资金，而且是要改革课堂的实践教学水平，因为咱们最近的这个全球范围内的教育水平其实是在往下走。现在就是要将额外的资金要跟改革挂钩，新的资金必须要与早期干预和循证教学以及额外筛查等措施要挂钩执行，帮助咱们这次显示出来1/3的不满足学业要求的学生，要让他们赶上去，要把钱花得有效果有成绩。
会有教育改革，那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未来 NAPLAN 还会不会有调整？
还是会有调整的。每年咱们有130万名3年级、5年级、7年级、9年级的学生参加年度考试，对大家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未来的 NAPLAN 呢，会逐步改善聚焦点在学业方面过于狭隘的问题，尽量呢克服大家的应试教学心态，能够考出孩子们的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和社交情感技能，会往这方面进行调整，真正符合西方教育的整体全面教育的要求。
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详细的解读，谢谢您的时间。
毫不客气，谢谢 Cindy。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